各位弟兄姐妹早安，看到老朋友，哈哈，很意外，我在这边要跟师母再一次代表我现在所侍奉的差会国际关怀协会所有的宣教士跟同工向大家来问安。那Tony告诉我说，今天是三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所以教会就会有所谓的主日的圣餐啊。他说在圣餐的时候，希望在这一天能够信息是专注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有注意啊，你去看全本圣经，耶稣基督的救赎讲到耶稣的受难，对吗？也讲到耶稣的复活。你去看圣经，每一次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受难，必然讲到复活，从来没有是讲的。所以当我们这个月的月底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也纪念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主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他愿意为着完成父神爱我们救赎的使命，他为世人成为了那个罪的赎价。但是主耶稣没有停格在十字架上，对吗？主耶稣他胜过了死亡，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现在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没有？这边这个权柄原来是门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不能够被这个门，这个所谓的死的门给捆绑，给关在那个地方，他出不来。所以耶稣基督他胜过这死亡。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在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讲？你看这句话，你去仔细的揣摩，其实保罗是在嘲笑死亡。所以我们念这句话，念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平铺直叙的这样念下去。他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止保罗可以这样写，你我都可以这样讲，是吗？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复活了，刚才讲他穿过了那一个门，明白吗？今天我们跟主耶稣一起怎么样，我们受死也埋葬，我们也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在那边嘲笑，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我胜过了这个死亡，我们可以向死亡来夸胜。所以耶稣基督他一次就做成了那一个救赎使命。那这个使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神对世人的那一个救赎，是对世人赐福的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是要你跟我去完成什么？完成后面的那一半，是完成那一个要完成的使命。那这个使命要怎么完成？或者是说这个故事要怎么写下去？要如何实现呢？其实从今天我们要等一下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46到47，就是路加福音的24章46、47，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46、47，现在弟兄姐妹，这边可以清楚地点出了我们要完成的那个使命的那个框架。所以耶稣的受死，他在第三日复活之后，表明耶稣他怎么样，已经实现了那个旧约的预言，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而后面的人就是你跟我，要完成什么？奉他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而且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万邦。这就是我们要去完成的。那么怎么样完成？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一起从三个视角，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去接续耶稣基督的救赎使命。 让上帝他要救赎万人万族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是可以遍及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求你自己来赐福你的道，主啊，当我们想到你的救赎，想到你的复活，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是一个蒙了你自己恩典的罪人，蒙了你自己救赎大恩的罪人。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今天早晨再又一次的向我们来说话，你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但是听你的话，我们也顺服你的话，我们更行出你的话。主啊，在这个时候也求你来纪念你的仆人，让出于你的也让你的仆人一个字都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句都不说。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讲到要有三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向内，是向我们里面，这个视角呢是用平安来鼓励门徒，换句话说是用平安来鼓励你跟我，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对吗？第一个视角是向内。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回想到哈，主耶稣他上十字架受难时的那个光景。弟兄姐妹，你很有意思啊，你会发现那些跟着主耶稣三年多的门徒啊，我说他们叫男生班，啊，男生班啊，这些男生班呢，可是让人叹气，觉得怎么搞的嘛？他们远不如啊当时那些女生班，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那些妇女，你若去仔细观察啊，仔细观察，特别是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两章，你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你会发现，当主耶稣上十字架，在那个上十字架的苦伤路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哪里？圣经上说他们是四散的，跑掉了，是吗？还彼得还不认主的。可是你看到那些妇人呢是怎么样？他们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这条路上是忠心的跟随，他们没有离开耶稣哦。我们看见这些门妇人，他们是在那边在山上，他们留在那边，他们来见证主耶稣他的受苦，一直到主耶稣的离世。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反而是这些妇人他们先看到空坟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圣经呢、似乎给了这些妇人呢、一个完全的肯定。按理说这些跟着主耶稣已经三年多的这些学生呢、理论上是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应该先看到嘛，对吗？老师跟学生嘛，或者是说主耶稣一复活先找他的学生嘛，哎，你看我钉痕的手，我肋旁的枪伤，对吗？可是不是，你会发现反倒是这些妇人他们先看到空坟墓。他们不但是先看到空坟墓，他们没有起任何的怀疑哦。当天使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怎样，马上想起，他们不但想起，而且去告诉那些门徒。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用信心来接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套一下场景啊，假如你我是耶稣，看到这群门徒啊的表现，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反应。假如你带了一个三年的学生啊，我们这边我们讲的主日学老师啊，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教书，你教了他三年，三年后他的那个反应是像彼得不认主，是逃跑，你是不是很难过？因为觉得很失望嘛。然而我们看见在整个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对这一些门徒并没有怎么责备哦。除了马可福音，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责备门徒是不信妇人所说的，很有意思，是讲他们心里刚硬，没有其他的责难。我相信呢、主耶稣他知道这些门徒为什么会惊惶害怕，我相信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的落差，对不对？当主耶稣要升天之前，有两兄弟的妈妈跑来跟主耶稣怎么说？哎，你将来德国升天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有没有？一个坐你旁边，一个坐你右边，是吗？他们总以为耶稣是在这世上要做王，所以他们对耶稣的期待是这个，但是耶稣不是，不但是世上的王，而且是什么？万王之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期待落差，主耶稣是知道的，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不完全，耶稣却相反的说愿你平安。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耶稣赐你平安，愿你平安，很特别。你去看四福音里面都写了主耶稣所讲的愿你们平安。你要知道愿你们平安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指弥赛亚国度的平安，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平安就跟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其实是完全的意义。耶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这才是真平安。在新约里面这样的平安有85次之多，其中表达是天上所给的平安，那个平安表达是说我们跟神相合之后带来的平安，那个平安是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平安，那个平安是讲到人跟人之间那个和睦而有的平安，那个平安是讲到将尊贵荣耀平安赐给你的那个平安。所以当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不但是为人所见的人的祝福，更愿意是因为我们人透过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跟神可以和好，也与人和好。讲一件事情，十多年前啊，在台湾的立法院，就是国会啦，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一位海关的那个官员呢，他就被叫到说国会里面去质询。那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通常在国会里面被质询的那些官员，大概都是政府里面一些部门的负责人。那原来是这个官员呢，他在机场执行公务的时候呢，他就查获了一位国会议员带着两个同伴，他们带了20条香烟进来。那么规定是一个人只能带一条香烟，所以这个官员呢就忠于职守，他就不让他们进去，就把他们拦下来说你们要进去可以，一人只能带一条烟，剩下17条烟怎么办？缴税，缴完税我再让你带进去。可是你想想看，17条烟缴税是不得了的数字，所以这个立法委员，就是这个国会议员，就掏出了名片来，就给他暗示他我是立法委员啊。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官员呢，坚持就是不让他们走啊，不让他们走，所以这个立法委员就在机场闹了3个小时，最后没有办法离开。可是立法委员是国会议员啊，他们有质询权，所以他就利用在这一个立法院的质询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把官员就找来。所以官员从来没有进立法院，所以进到那个立法院当然很害怕，所以就在那边结结巴巴的就把那天的事情都讲了一遍。哎呀，正当那个小官员不知道怎么样继续去回应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神就帮助他，神就告诉他，就说了一句风马牛完全不相及的话，他就说愿主耶稣赐你们平安。哇，这一句话一出来，当场大家都傻住了。可是第二天的整个舆论180度大改变，不只是这位立法院的所谓他们的那些在野党的议员炮轰这个同僚，就是这个带烟的这个立法委员，甚至是跟这个立法委员同党的议员都来指责他。结果这位立法委员在电视面前5次公开道歉，不但5次公开道歉，还带着花跑到海关去跟那个小官员道歉。现在弟兄姐妹，耶稣所赐的平安跟立法委员的那一个咆哮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不是吗？因为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在神的里，形势就完全翻转过来。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讲闽南话或懂闽南话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特别是有一些长老会的背景的弟兄姐妹，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打招呼啊，他们是说什么？你吃饱了没有啊？不是，你好吗？不是，他们讲平安，他不想平安。现在弟兄姐妹，你知道平安这个字啊， 他原来的意思，他是说愿对方生命里的每一方面的幸福，包括身体、感情、思想和灵性，都平安，都被祝福。不是说 Have a nice day， 你懂意思吗？不是说愿你有一个美好的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说愿你平安的时候，就是主耶稣他的那一个愿对方、愿你生命里的每一方面的幸福，包括身体、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灵性，都被赐福，都被赐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带着使命出去的时候，你讲愿你平安，我们被差遣出去的人，我们也要得到大家的祝福，愿我们平安。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记得以赛亚书54:10，然后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他后面怎么说？我平安的什么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我们的耶和华所说的。现在弟兄姐妹，环境会改变，我们身边的人也会改变，但耶和华给我们的平安，弟兄姐妹，那叫做约哦。什么叫做约？约就是把你限制住了，你只能按那个约来执行。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耶和华神很有意思哦，他跟人立约，跟大卫立约，跟以色列百姓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什么意思？当神被约给绑住了，他想打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所以耶和华神跟你我立约，是立平安的约。我们可以紧紧抓住这个应许。我们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呐、啊。当我们说愿你平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愿你平安，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就跟你旁边的人说，愿你平安，好吗？愿你平安啊！好，这是第一个。当我们要去完成或者去执行上代完成的使命，或者是说去继续写那个上代完成的故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那个平安，你我都需要。我们带着平安出去，明白吗？好，这是向内。第二个，我们再看向上。好，再看向上。我刚才讲过，这一个要完成父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那个小龙那样的一个身心灵跟社会各层面的健康的那样的一个平安的预备是向内的。那要去执行这个上代完成的使命，很重要的，要明白什么？跟神的话要连结，这是我们向上的连结。你去看路加福音24:45，耶稣他复活之后，他两次向他的门徒讲解圣经。45，我们一起来念。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开窍这个意思，原来的意思是耶稣打开他们明白圣经的心窍。你知道这个开窍，这是一句希腊的短语，是表示敞开他们的思想，敞开他们的思想。那么他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看见某种隐藏的东西，看见看。现在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24，那有两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有没有？当主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其实刚刚开始搞不清楚的。可是当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改变。你要知道，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或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从小长大，他们在周间也好，在安息日也好，他们是跟着拉比去诵读圣经的，是这样子的。可是他们跟随耶稣，还看过耶稣行过很多神迹，但是他们的心却不明白，一直到耶稣打开他们的心窍。所以读我们圣经呢，不是靠着理性去读的，明白我意思吗？不是靠着理性可以去思想的。其实我们读圣经，因为我们神的话是真理，必须要心窍被打开， 才能够明白。我给大家讲一位啊，以色列圣经学院的院长，他的中文翻译，他的名字叫做卓香伯。他有一次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一个讲座，他在那边就讲，他就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你们这些蒙恩不配的外邦教会，必须走上正确的宣教的路。”听这话刺耳了，什么意思？你们这些蒙恩但是不配的外邦教会，你要知道他是犹太人。他站在犹太人的立场，我们都是外邦人，你明白我意思吗？他就讲，他在那个讲座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他从小就读神的话，但从来没有把那个神的话当作是神的话来读，就是我刚才讲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不知道在神的话里面可以向神来支取力量，透过上帝的话可以跟神建立那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不是只为有学问的人来写，圣经是为所有的人来写，重要的是我们那个心窍是否有被打开。45节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刚才讲过耶稣就打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心窍这个字呢，是包括思想，包括我们的理智，包括我们的心思。所以当我们每一天灵修，当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先问神，神啊，你开我的心窍，你帮助我能够明白，不是看那个白纸黑字字面的意思，到底这样的经文里面到底你要向我说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同样的几个字，神会透过这些字跟你说话，也会透过这个字跟我说话。这张照片是我过去在香港服侍的时候，我所参加的那个教会，香港圣经教会。传道人他有一天就在讲台信息上面，他就讲到灵修的重点。你看他第一个讲什么，他问我自己，我的心是否敞开，我的心是否敞开。所以我们向神祷告，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都在神面前，尤其是我们每一天的灵修，我们灵修前的祷告，我们是否可以跟神讲，求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打开我们的心窍，能够读出那个生命的道，操练顺服的功课。两件事哦，我读神的话跟我顺服不顺服两件事哦。顺服才会蒙福。你可以读圣经，你心窍被打开，可是你不顺服，你一样不能够蒙福。我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信而顺服，有没有唱过？唱过哈。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语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很听命令，他就充满我心。信而顺服者，信而顺服者，主肯同行。现在弟兄姐妹，重要的是顺服神的话，按照上帝的话去行，否则神的话跟你我没有关系。我讲一个问题啊，我请问大家，这对夫妇呢是新加坡圣约布道会的真金发牧师跟师母，他几年前曾经到奥克兰啊，在那边带领聚会，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也把他的问题今天请教大家。他说当我们信主了之后，生命会不会改变？信主了之后，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或者是说真理，就是神的话，会不会改变你的生命？你去想，这话有点问题咯。他的答案不会。他说为什么？他说若我们没有顺服真理，神的话跟你没有关系，你的生命不会被改变。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改变？刚才的诗歌里面就强调那个我肯听命令，信而顺服者，主会同行。所以我们在看到 后面27节跟44节这两处经文。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耶稣都讲给他们听。然后44节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主耶稣在这边他强调的是所有的，主耶稣在这边强调的不是只引用那些所谓的合乎己意的，不是说只赌神赐福我们的啊，神应许我们的经文，而忽略掉上帝对我们要求的经文，或者是跳过那个上帝主权的经文。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在操练顺服上帝的主权呢，还是在追求圣经知识？这两个绝对不一样。我们再看46到47节，耶稣在那边他其实强调了两件事情。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跟什么有关？救赎有关，对吗？可是主耶稣在告诉他们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告诉他们这段话的时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换句话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主耶稣是否要把那些最重要的话，因为时间有限嘛，要告诉他们。而在那段时间，主耶稣告诉他们两件事，强调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到耶稣他已经完成了那个救赎，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可是后面一半是告诉他们说，人要奉主耶稣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是另外一半。所以主耶稣要当时的门徒，也是今天的我们，明白神不是只讲慈爱，我们的神也讲公义。你看施洗约翰他开始服事的时候，他是讲什么？他是讲悔改的洗礼哦，弟兄姐妹，是罪得赦。你看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他是说宣讲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所以悔改与赦罪就包括了公义跟慈爱。你看以赛亚书42章，先知以赛亚怎么说？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什么是公理？就是公义。所以当我们告诉人神的爱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半，上帝是公义。我们常常会只讲一半，怕得罪的。撒旦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他会断章取义的去糊弄耶稣，撒旦也会断章取义的来糊弄我们，来试探我们。所以当我们对圣经不熟的时候，我们只讲一半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就很容易被撒旦给蒙了。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的4章4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的话，是一切的话。第7节耶稣又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这个又很厉害哦，表示撒旦你懂这些，我告诉你不懂全部。又记着说，那是全部的上帝的话。所以圣经上面看到魔鬼就离开了耶稣。所以一个要去执行上帝完成使命，他对上帝的话语预备其实是要下功夫的。我们天天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强烈征战，我们需要用上帝的话操练与顺服的功课。我们差会这几年，我们大力推展在日本的宣教。我们所用的策略就是有一门课，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过，叫把握时机，英文叫 Paris 啊，里面所谈到的一些策略，就是透过所谓的一般宣教跟这一个外派牧者达到拓荒宣教。拓荒宣教就是做跨文化的方式，所以我们会先接触日本的华人教会，再透过他们的引荐来接触日本的所谓的这些华人的第二代，其实就是日本人，以及包括日本人。其实就人来看，像日本人传福音是一个投资报酬率很低很低的一个投资。今天张长老没有在我们中， 看他们孩子在这边哈，你们哥哥才弟弟，弟弟哈在日本宣教士，我不知道他没跟你们讲在日本服侍的辛苦啊，但至少我自己听过，我在东京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他就告诉我，他是纽西兰的日裔，啊，他回到日本，他说他在那个教会啊，第一年就做礼拜。什么叫做礼拜？坐在里面做礼拜。第二年好一点，让他可以参与小组的服事。另外一位华人宣教师去了四年，一篇道都没有讲过。有一次好不容易一个华人教会请他去讲道，他说我憋都憋死。现在弟兄姐妹，很多去日本的宣教士一个任期就结束，就再也不去了。那你说我们 CMI， 我们国际关怀协会不自寻烦恼吗？当我们领受了福音书中华这样的意向时，我们就义无反顾。感谢神啊，这几年下来，神就帮我们慢慢打开了一些机会，有一些机构啦，一些神学院呢，就知道我们财会的负担，就开始接触。就是有一些希望合作的机会，有的时候那种快到我自己都措手不及。你知道，在那个当下，你答应了，最后选择了错的，你怎么办？或者是说你不答应，你是否让人家最后觉得你这个人眼光短浅？你明白我意思吗？还得罪了人，或者是说你答应的慢，人家说你这个人诚意不够。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做决定？怎么样分辨？我们只有回到上帝的话，透过上帝的话来分辨我自己，也分辨对方。我讲一件事情，我跟培荣师母，我们06年开始全职侍奉，当时我在香港的世界华服中心，华服中心在整个华人的教会里面有一点点像联合国的味道。所以你每到一个地方啊，人家一定会来跟你讲，啊，我们教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你当你一听到的时候，你很容易被他带进去，你那个分辨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操练一个功课，求神给我们一个分辨诸灵的恩赐，真的要会分辨。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两个人就对开一眼，很奇妙。这是神自己在我们心中做感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他复活之后，他最后在地上有40天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开门徒的心窍，明白圣经。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很需要很严肃的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对圣经的心窍被打开了吗？我们读圣经的心窍被打开了，每一个人的回应是不一样的。你也不要举手，我打开了，我没被打开。但是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去思想这件事情，进而要问：我顺服神的话吗？我常常犯这种错，一句话要出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声音，不要讲。可是我嘴巴快，我就讲出来，我就知道有问题，就出了问题。我太太有时在我对面跟我叫，我话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要执行上代完成的故事，第一个向内要彼此的祝福，那个平安的祝福。第二个，向上要支取力量，透过上帝的话才有能力。第三个是向外，是权柄差遣门徒。我们讲到向内，也讲到向上。那这一个向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把新约里面有关大使命的经文啊，我整理出来，大概有五处有关。我特别用 红字标示出来。你看，第一个是受差的模式，那边讲到父子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呢，受差的对象是在马这个经是不是？受差模式在这边，父子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对不起，刚才这个是在新约里面所谓的五个重要的大跟大使命有关的经文，我把一一拆解开。你看，第一个是受差的模式，第二个受差的对象是谁？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第三个受差的地点是往普天下去，是从耶路撒冷起，一直到地极到万邦。那第四个呢，是受差的时间到世界的末了。记不记得主耶稣的学生在橄榄山上问主耶稣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再来？世界的末了什么现象？有没有？直到世界的末了。受差的内容是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然后呢，受差的目标是什么？是万民做主的门。这是我把它做了一个整理，我今天不再去花时间做这样的仔细的分享啊。但是你去看，光是以上的那些使命宣言其实是不够的，主耶稣还给门徒啊三个配套的措施，这三个配套措施就是跟权柄有关，跟圣灵有关，另外一个是跟平安有关。你去看，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跟圣灵有关的是什么？他说你们要受圣，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是赦免了。然后呢，你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我们再继续看，是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不止这些配套措施，其实主耶稣非常非常了解他们的学生。主耶稣不但是差遣他们，主耶稣也让他们知道主耶稣跟他们同在，主耶稣跟他们同工，主耶稣也跟他们同行，不是我们单独一个人出去，是主耶稣跟他们一起走，直到世界的末了。温德博士 Rob Winter 他就提到，他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国度的反击战，只有耶稣的复活才能够帮助你我有权柄有能力可以带着平安去面对这一场属灵的战争。最后我讲个见证就结束。20多年前我的老师在我在纽西兰，我是在台福教会在第一次台福教会，那时候有三所台福，北岸台福东区台福还有中区台福，三所恩慈台福，三所台福在新西兰1999年第一次转宣队，我们去了 Thompson House， 去了 Napier， 那次转宣队30个人，15个说普通话的，15个说广东话的很有意思。那刚好我的老师就请他在那一个北岸台福，那时候还桑尼伯瑞小学在那个地方就培训。在培训的时候他就讲，他第一次出去去服侍，要求去除偶像他说那个除偶像那个当下去人家家里面去按那个门铃，就好像触电一样，你知道你看过的卡通吗？就是这样，他头皮发麻他当然不是真正的漏电，因为怎么害怕，因为你是跟一个邪灵的东西在征战，所以说，但是当他那个当下的时候，他就想到他今天做这件事情，主耶稣已经赐他权柄，他做这件事情，主耶稣已经给他平安，而且主耶稣跟他同工同行同在一起去，所以他就不再害怕。所以几年前我跟 Doris 师母，我们到柬埔寨，在疫情之前到柬埔寨就跟我们的宣教师一起配搭。那你知道师母是北方人，山东人所以会做面点面食，所以他就到那个柬埔寨的那个社区里面教柬埔寨的妇人 做什么？韭菜盒子，包饺子，哎，做的好吃的很。然后还做西点。后来呢，宣教师就带我们到乡下去。到乡下去的时候呢，就临时被要求说，你去做偶像。哎呀，原来的故事是什么？原来是在乡下有一位牧师，他的爸爸呢，跟他呢是两个截然不同侍奉的对象啊。那个牧师是侍奉神，他的爸爸是在庙里面侍奉菩萨，而且在教在庙里面啊，就好像做祭司一样，啊，做了20多年，哇，哦，这是有感情哦，对吗？可是经过20年，这个庙里面的这个在庙里面侍奉他的爸爸，哎，终于信主了，信主了，家里面的偶像要除啊，啊，这牧师他不敢，为什么不敢？他说他我知道我爸爸跟那个偶像，就那个家里面拜的那个菩萨是有感情的。他说我去除掉的话，会破坏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说哦，你是外面来的，那你来做啊，你做完就走了，没事，对。哎呀，因为他们在路上就在讲这个事情，在商量。我在后面坐车子里面，小巴嘛，我在后面听到了，听到了。哎，可是他们讲讲你不讲，我心里想，神啊，你是不是知道我的软弱哈？我从来没有除过偶像，这是第一次哈，所以就让我就免了，放我一马。可是没想到车子开一开，突然就转到小巷子里面去，进去车停下来。他们说：“哎，对不起啊，只有你愿意是牧师，不是你做谁做。”因为你知道，我的老子头皮会发麻，我也会发麻。感谢神啊！就在那个当下，我就想到主耶稣赐我们权柄，不是我自己在那边跟偶像、跟那个灵界在征战。主耶稣赐我平安，而且主耶稣跟我一起同工同在同行。所以那个当下，你知道，就我就想到。我老师当时告诉我的那件事情啊，那个照片就像一张一张的放程序啊等等，就在脑袋里面闪过。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不是我们单独作战。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但愿能够成为我们的宣告跟祷告，是吗？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你来攻击我是靠什么？刀枪跟铜戟，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巴不得大卫的祷告，大卫的宣告，也可以成为你我今天在这个世上，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当我们刚唱第三首诗歌的时候，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宣告。所以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24章，还有马太福音28章这两处经文，我们一起观察到，我们要接续执行这尚待完成的使命的人，一直到地极的时候，我们要从几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向内的是跟什么有关？平安有关。向上的呢？神的话有关。向外的呢？跟全民有关。我巴不得我们巴嘎瑞，我们中央基金会，不论是外面的洋人，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华人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执行这个上代完成使命的使者，跟其他地区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写这个上代完成的使命篇章，好吗？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这段时间向我们说话，恳求你，当我们领受了你的话，我们也愿意顺服你的话，我们更愿意按照你的命令而行。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可能有挑战，可能不容易，但是主，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谢谢你，当我们领受这样的福音的信息，我们知道见主面。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